主后2018年3月1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耶稣带来更新。
我们用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耶稣，我们欢迎你，现在就降临在这里，现在就与我们一起来。主啊，愿你使用我们的声音，让我们发出赞美你的声音，让我们的殿是赞美你的殿，让我们的殿是祷告欢迎你来的殿。主啊，愿你设立你的诗恩宝座，现在就充满在这里。愿你来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是那位大君王，主你就是那位大祭司，主你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让我们在你殿中，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渴望，渴望可以在这里遇见你，让我们渴望更深、更深、更深的遇见你，更深、更深的浸泡在你的里面。让我们渴慕浸泡在你的圣灵里面，让我们欢迎你的圣灵温柔的来提醒我们，温柔的来充满我们，温柔的来充满在这个气氛里面。主，让这空气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主，你是以马内利。要更多，不要更多。
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
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而我就渴望成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 更深的遇见你，主，让我们更深的扎根在你的里面，主，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主，你的脚你的肝都安慰我，都引导我，释放你属天的智慧，还有属天的悟性，主，帮助我们在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在每一次阅读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再次得到重新的安慰跟重新的造就。我们将今天这整场聚会、这整场敬拜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愿你亲自来掌权，主，因为这殿是属于你的殿，主，这殿是属于祷告你的殿，主，这殿是属于赞美你的殿，主，所有一切不属于你的话语，所有一切的八卦，所有一切的谈论，主啊，都要离开在这里，主，因为这是你的殿，这是属于你的地方，主，愿你合一的灵释放下来，在我们太平地教会当中，在每一个世代，主，我们都要合一的来赞美你，合一的来敬拜你，主，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对太平天教会的心意，这是你对众教会的心意，主，将一切苦毒的话语，将一切加在我们身上的恶，将一切重担都挪走，主，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就愿你来释放我们，愿你来得着我们，主，我们欢迎你，
来祷告，何塞纳，何塞纳，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生命，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我们恳求主今晚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渴慕在今晚能够有更深的生命被你触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的触摸，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跟你连结，能够得到翻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带来祝福的人。无论我们在哪里，所到之处都是带来祝福。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经文，第一处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1:1-13，第二处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12:1-4。我们同声开口来念，然后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法国起那里，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
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
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的驴，就是骑的驴驹子。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现在驴和驹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
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第二处经文是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都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在几年前，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把它储存下来，然后我就拿给我的儿子，就是穆安跟穆典来看。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一张照片的时候，你的直觉，你一开始觉得你所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怎么样的一幅照片？对，那答案跟那个穆典穆安一样，就是当他们看到这幅相片的时候，哇，是耶稣哎。他耶稣在逛 Apple Store， 耶稣在逛那个苹果电脑，对。然后那时候正好是在那个仁和教会实习，然后我也拿给仁和教会的青年看，他们看到的时候，他说：“哎，耶稣太厉害了，苹果电脑。”然后待会儿用，等一下我一起接，整个耶稣的人，阿勒写苹果电脑这样子哈。大概年纪大一点跟年纪小一点，他们的解读会不一样。然后今天用这个照片一开始让大家去看，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人会因为自己的一个框架一个认定，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思考，影响我们的一个判断的能力。当我们被这样子的框架设限的时候，当我们认为耶稣就是长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片，直接就会认为那个是耶稣，我认为是耶稣。所以这是每个人容易都常常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被 这样的一个框架左右了我们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一个决定。在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也是看到，当耶稣进城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人的一个期待，他期待这样的一个耶稣，他是政治上的一个弥赛亚，他期待耶稣是军事上的一个弥赛亚。因为在当时候，以色列人被罗马殖民，对罗马统治长期处于在被压迫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个可以带领他们来推翻这个罗马政权的一个弥赛亚。这是长期处于被压迫以色列人的一个期待，这是人出于人的一个心意。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却不是以人所期待的那一个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个弥赛亚的形象进城。到底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也是我们现在正处于大灾节期当中，再过不久我们即将进入到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子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经文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跟意义。当我们看到耶稣骑着驴子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带来了两个极端的一个反应。第一个就是耶稣进城的时候受到百姓很大很大的一个欢迎，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耶稣进城的时候，他去洁净圣殿，他与宗教领袖产生了一些冲突。所以当耶稣骑着驴子进城的时候，造成完全不同，很极端很极端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我们看到当耶稣进城的时候，受到民众夹道的一个欢迎，人们将自己的衣服放在驴子上面铺在地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拿了棕树枝铺在地上，有的人是拿在手上。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参与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当时候众人也这样子喊，高喊着何珊娜归于大卫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至高无上的何珊娜。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排场一定相当的一个惊人。所以在圣经他也这样子描述，就是说耶稣进城的时候是惊动了全城，是在当地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轰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是长期受到罗马政府的一个逼迫一个压迫，所以人们会期待这样子进城的一个弥赛亚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上的弥赛亚，是可以带领他们走出这样子被统治被殖民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进城，他是骑着小驴驹这样子进城，他不是骑着骏马进城。所以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弥赛亚耶稣他并不是众人所期待是政治上是军事上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弥赛亚进城，他是带着温柔，是带着谦和谦卑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当时候君王还是战士在打仗的时候所骑乘的交通工具通常就是骏马，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骑乘的是性情温和这样子的一个小驴驹进城，也就是代表耶稣是以谦卑的姿态、温柔的姿态以及带着慈爱进入到耶路撒冷。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把衣服及砍下来的树枝铺在地上，或是拿在手上来欢迎耶稣。在当时候把衣服或是棕树枝铺在地上，这是一种欢迎 君王临到，是向君王致敬的一个举动。当众人高喊着何珊娜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他们在高喊这样子的一个时候，他们除了欢迎耶稣的一个进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极其渴慕耶稣是可以成为他们的拯救者。我们知道何珊娜除了是颂赞耶稣之外，如果从原文的字义去看，是一个拯救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的期待耶稣是可以拯救他们，是可以带领他们脱离被统治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然而这个情景，这个场景也应验了先知的一个预言，也就是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说的，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驴的驹子。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就是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永远不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而且圣经当中的一个应许也必定是会成就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学习等候主再临到的那一天。然后我们看到耶稣骑着驴驹，他谦和温柔这样的一个形象，与百姓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并不是他们所期待政治的弥赛亚，不是要赶走罗马人推翻这样子的一个政权，耶稣是要来掌管人的一个心灵，是要更新人的生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所期待的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这也就是寻求一个外在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所看重的是内在生命的一个更新，是心灵上实质的一个改变，让人的生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到改变，让人可以过得更合乎上帝心意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再来我们看到，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他首先所做的就是洁净圣殿，跟宗教领袖发生了冲突。耶稣进城之后，他直接到圣殿里去，赶出在圣殿当中所有做买卖的那些人，还推倒了兑换银钱人的一个桌子，以及买卖鸽子的人的一个凳子。然后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了贼窝。我们看到贼窝的贼，如果从原文你直接去看，它翻译是强盗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这一些商人对于一般来朝圣来敬拜的人，他的一个剥削以及欺压，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显示了当时候宗教领袖腐败以及圣殿腐败的一个情形。当时候为了方便那些从外地来敬拜的一个朝圣者来敬拜的这一些人，圣殿的最外围，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院，它设有许多的一个摊位，包括兑换钱币的摊位，以及圣殿献祭所要用这样子牲畜买卖的一个摊位。在外邦人院设有兑换钱币这样子的一个摊位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圣殿的奉献是禁止使用罗马帝国所发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钱币，因为在钱币上面有凯撒大帝的一个肖像，所以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他认为，那这样子有凯撒大帝的肖像的钱币来奉献是亵渎上帝的一个行为，因此你要奉献 还是你要缴这个圣殿税的时候，你就是要换成圣殿所使用的一个钱币，也就是祭司他所指定的古推罗币。透过这样子兑换之后，你才可以来奉献，你才可以来缴这个圣殿税。另外我们再看到献祭用牲畜有设这样子的一个摊位的原因，是为了方便从远地而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朝圣者。我们知道从远地而来的朝圣者，他不方便带从他的家里带了这样子要献祭的一个牲畜过来，当时的交通没有像现在这样子那么发达，所以他们要去远从家里面到圣殿来敬拜来献祭，通常是要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那我们知道你所要使用这样子献祭的一个牲畜，圣经上有说就是必须要是无残疾的，所以可能你预备一个无残疾的一个牲畜，我从家里面把它带到圣殿的时候，原来它是无残疾的，但是透过这样的时间一久，可能到圣殿的时候，那些原本要献祭的牲畜可能已经生病了，已经不再是无残疾的，所以已经无法把它当成是献祭用的一个牲畜。所以在圣殿的外围设有这样子牲畜买卖的摊位，原来的用意是好的，是方便这些人可以在那个地方买这样子的一个牲畜，透过这样子来献祭。但是我们看到到后来这些祭司这些商人，他们却勾结祭司然后去欺压百姓，所以让这个圣殿从原来是祷告的一个殿，我们知道祷告跟敬拜是相连的，也就是说敬拜祷告这样子的一个圣殿，到后来却变成是宗教领袖敛财的一个地方，所以也产生了许多许多的弊病。圣殿会变成贼窝的原因，也就是朝圣者他在兑换钱币的过程当中，他被这些商人收取过高这样子的一个手续费。然后在献祭的牲畜的买卖当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就是有些商人将这些牲畜高价去卖给这些朝圣者，也就是哄抬物价，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有时候有点类似，有点类似，有时候都是一些商人的一个促销手法。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很多人一直在抢着去卖场抢着那个卫生纸，抢到那个造成那个连CNN也都在报道。那我前几天我在长旅有一个小组要去买东西，就是在聚会的时候请他们享用的时候，发现卖场其实还一堆卫生纸。所以有时候这是商人的一个商业手法。在我们圣经这边看到也是一样，这些商人哄抬物价，不然你不要买啊，但是我不买的时候我又没有牲畜可以去献祭，所以商人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哄抬了这样子的一个物价。另外一方面有些商人他就勾结了这些祭司，勾结了这些宗教的领袖，原本要献祭的这些牲畜是毫无残疾的，但是有一些牲畜他基本上已经有一些生病，但是祭司在检查的时候就没有好好的一个把关，就放水让这些有残疾的牲畜可以通过，然后他们就将这些献祭。我们看到这些欺压这些剥削这些朝圣者，剥削这些弱势的人，剥削这些来敬拜的人，让这个圣殿如同贼窝一般。我们也看到宗教领袖以及圣殿阶级这些领袖阶级的一个败坏，这也是耶稣要洁净圣殿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其实是相当的一个可怜，他们本身已经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经被欺压了，但是他们还受到自己的宗教领袖再一次的一个欺压，再一次的剥削。这也是耶稣要洁净圣殿，耶稣要让圣殿恢复成为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原因。所以在第十三节，耶稣在十三节这样子有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 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了贼窝。这句话其实对当时候的一个宗教领袖是很严厉很严厉的一个指责，因为他们已经让圣殿失去原有应该敬拜祷告改变人生命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他们利用圣殿，利用他们的一个实权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耶稣进城首先做的就是洁净圣殿，也就是恢复圣殿敬拜这样的功能，并且打破那些不公义，打破那些腐败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也威胁到宗教领袖的一个利益，也挑战到了宗教领袖这样子一个权力的一个核心与地位。这也是造成后来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密谋要来陷害耶稣的原因之一。我们或许会常常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乱，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去探讨这样子的原因，全都是因为人不愿意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做所造成的。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存在着许多欺压以及剥削弱势的情形发生。最近我正在看一本书，书名就是《食物正义》，它是在探讨食物的，它探讨食物，它是从那个种植，从那个生产，一直到我们的餐桌，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拥有很多不公义的一个事情。种植的农夫啊，还是外籍移工，小型的农场，我们现在称的小农，其实在这个食物生产的环境当中，他们是属于底层的，他们付出的最多，也是最辛苦的，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却是最少的。许多的小农、小型的农场，因为被大型农场企业剥削，没什么利润可言，所以甚至被迫搬离原来他们那个地方，还是关闭，甚至后来是被收购的。这些大型的农场也被称为是农企业，他们控制了很多农产的生产运销方面，他们拥有很大的一个控制权。我们看到小规模的农场小农，他们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生产，但是很多大型的农场因为本身企业集团还是跟政府关系很好，还是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个补助。因为写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 他用很多美国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些举例，像在美国也有一些公关公司专门是在游说政府一些法案上，他们透过跟政治人物的熟悉关系很好，然后透过这些游说团体公关公司，他们制定利于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所以到后来很多跨国的知名的一些素食产品也好，还是农畜牧业，他们在工业化财团化之后，他们基本上都是踩着这些小农，踩着这些底层的一个农夫的血汗来获取最大最大的一个利益。而且他们的势力日渐茁壮，他们几乎是可以控制整个市场，就宛如圣经上所写的那个巴别塔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一样。这些都是违反上帝的一个命令，也都是违反上帝的一个教导。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当耶稣进城，他打破这样子不公义的事情，打破这样子剥削的一个事情，也是给我们去联想到，除了我们的宗教信仰之外，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否也一样存在这样子一个不公义的一个事情的发生。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必须要来深思。所以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不公义，我们就要成为耶稣的一个跟随者，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透过传福音，透过我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带领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一个神。透过信仰的教育，可以来改变人的生命。 当这些人进到教会的时候，当他们孩子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注重这样的一个宗教教育。我们在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有信仰，有好的一个品格。当他们有一天长大的时候，不论他们是成为财团的老板、总裁，不论是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任何的职位当中，他们永远会记得要遵照基督的教导去行，就不会出现这么多不公义的一个事情。所以透过这样子，我们可以用我们这样改变人的生命，透过那些人来认识耶稣，影响他们的生命，透过这些人的生命的因的改变，也可以来影响到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当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检视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谦卑的来到主的一个面前，诚心的面对心中的一个软弱之处。但没有多久就即将进入到受难周，当耶稣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小驴驹，他是带着谦卑、温柔、慈爱这样的一个形象进城。他来不是要推翻罗马政府，而是要成为人生命当中的一个王，掌管人的心灵，更新人的生命，并且打破社会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成为那些压迫的人的一个依靠，成为那些受压迫的人的帮助。当我们再一次纪念耶稣受难复活的同时，我想邀请大家一同来思考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影响，我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这段经文，还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需要被调整、被改变的，而不是年复一年的这样子来过复活节，听圣歌队唱很棒的一个赞美诗歌，然后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拿到了一颗彩蛋，我们只是这样子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庆祝、来纪念耶稣的复活而已。如果我们的复活节只是这样子过的话，复活节对我们来讲它只是一个节庆，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还是对我们恢复跟上帝这样子的关系是没有帮助的。我们的生命有太多太多必须要被调整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常常以自我为出发点来做一件事情，来期待一件事情，来衡量一件事情，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但是圣经所教导的是让我们去看到别人的一个需要。就如同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他许多的民众对他期待一样，都是用自己所想的，用自己为出发点去期待，用自己既有的一个框架、既有的想法，期待耶稣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耶稣跟我们想的并不一样，他来是要从内在生命先改变，他来是要恢复人敬拜这样子的一个心，他来是要恢复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更新人的生命，进而影响这个世界。我们常常期待，也我们常常对上帝有一些期待，也期待上帝能够按着我们的心意来祝福我们。耶稣他即将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耶稣也有自己的一个期待，他求父神说，父啊，若是可以，求你不要让我喝这苦杯，可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旨意。我们看到耶稣他最后愿意顺服上帝的一个旨意，我们成为耶稣 的跟随者，我们就是要学习耶稣这样子顺服的一个样式。我们人因为活在这世界上，生命也常常受到世界的影响，包括流行文化，包括潮流，包括价值观，还是我们在定我们自己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这些世界种种给我们的观念所影响。我们看当保罗他的生命经历耶稣的破碎与重建的时候，他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可悦的旨意。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所同化，不要用这世界的方法来做事情，来教会服事，而是要让上帝来改造我们，来更新我们，因着上帝的大能，我们在基督里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样式。我们不是被世界来影响，而是要影响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必须要经过被上帝的破碎以及重建。这个破碎就如同耶稣当时候进到耶路撒冷城，说他去圣殿去洁净圣殿所做的那些事情一样，耶稣打破每一个人的生命，破碎每一个人生命内心当中一切不合乎属于他心意的一个事情，是要重建一个属于上帝合乎他心意的一个新的生命。在破碎的过程当中，他是痛苦的，但是为的是将来那个新造的我们，为的是那个属于上帝的那个新生命。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的生命正处于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或许你觉得好像什么不好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好像通通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这个时刻或许就是上帝在破碎我们生命，在调整我们，在更新我们生命的一个时刻。我们也学习耶稣这样的一个样式，他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样式一样，他后来他是顺服上帝一个旨意，并因着上帝的爱，我们期待我们经历上帝的一个破碎重建更新之后，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在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进城，他没有按照人的一个期待，他来是更新圣殿。今天也一样，当我们在过预备心要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如果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哪一些地方是需要被调整的，我们的生命有哪些是需要被破碎之后才重建的。当我们如果这样子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相信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你对世界的看法会不同，你对祝福的一个看法也会不同。让我们一同来用十架的爱来这一首诗歌来回应。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他为我们舍弃在十架上。我们因着耶稣的一个临到，我们因着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医治。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是无价的恩典。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生命在世界
让我们一同站起来，来用无价的爱在回应神。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结为兄弟，你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恩典，主因着你，我们能够心灵能够得着医治；主因着你，我们生命才能够得着改变。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需要被调整的地方，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事情比别人重要。但是主，你却教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利益，还是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成为所有一切做事情的一个出发点。主，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你也告诉我们，当你进城的时候，你所看重的是恢复这样子的一个敬拜，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一个心是恢复圣殿原来敬拜祷告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我们的一个软弱。当我们预备心要来过受难周，要来过复活节的时候，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被调整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我恳求你在今天，在这一次今年的一个复活节，我们可以过着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复活节，不单单只是听圣歌队这样子的一个献诗，这样的一个赞美礼拜， 不单单只是品受这样子一个复活节的一个彩蛋，只是来过一个节庆而已，而是主你复活的时候，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你是要改变我们人的一个生命。我们看到这世界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或许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一个周遭，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当我们带领他来认识你的时候，让他们的生命一样被调整、被改变、被更新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温柔、一个谦卑的方式来影响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也谢谢你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对我们说话，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得到改变，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成为一个可以影响我们周遭人、影响这个世界的人。谢谢主，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十字架的爱，
十字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是你的
请我